跟你们一起来崇拜。现在再过多几个月是100度的天气里边，我们要凉快一点，要完了，要过了2025级，对啊。昨天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查经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吃饭，他很客气请我们吃饭，然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请我吃饭了，请我们吃饭。我说你的股票看得很好吗？他说哎，对啊，罗牧师你猜中了，我有一只股票本来是500多块钱的，现在降到220块钱，我买了，一个礼拜降到240多块钱，我赚了，很高兴。这个弟兄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心情一样，每天都看着股票，虽然我没买股票，但是我都看。那这个对美国的社会很大的影响嘛。某人讲了几句话，我们的股票就扑下来了。某人签了一个行政命令，我们的股票马上进去了。你不知道明天做什么的啊，你也不猜到明天的股票会上还是下哦。真的，只有他们一举动、一讲话、一开个会、一发表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股票就上下。有没有看过这从一月开始，我们的股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弟兄很可爱。他说：“我说，哎呀，你不要那么紧张嘛。”他说：“很好玩啊，就是每天不同，每天不同，我就赚钱喽。”我不晓得这样。过去我们都好像是这样，我们在美国，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的心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每天正常的规律的生活，是吗？我不晓得。今天我讲到，我在想，对呀，没有反应哦，哎，要怎么？哎，我没电了，那个不亮，好，没关系，不看，这一讲的 slice 他是谁？啊，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下面。前边一张，前边一张，不是后边，前边，对，好，没有秘密了啊，我已经给你看完了，就是我说他是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他是谁。我就发觉最近因为一个人的离开，我就感动要讲这个题目啊。他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讲这是耶稣，对吧？你们常常讲，但是他是谁呢？另外一个呢？啊，这个没有点哦。啊，他是谁呢？我发觉我几十年来没讲过，今天是第一次讲，可能有些凌乱，因为我觉得非讲不可，因为这尤其在今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讲，但是一讲的时候发觉哇，这资料很多啊。我今天怎么讲呢？可能今天讲得很乱啊，因为我本来印了很大的那个资料，但是我的影印机坏了，引不出来，所以只要弄几个 PowerPoint 的资料也不够，所以我要拿这个有一部分存到手机里边，等阵我会念给你们，因为这资料我不能记啊，只要看。是他是谁呢？他就是撒旦，对吗？你没有讲过吗？有没有听过牧师讲撒旦讲道里面啊？他是谁呢？他是敌基督啊。所以我今天可能你会听到不太舒服啊，看那个照片也不舒服啊，但是我觉得我是要讲，我从来没讲过，但是今天我觉得在今年里边 我们要看一看，撒旦跟敌基督有什么分别呢？我简单举一个表格，让你们去了解一下。好像我们常常提撒旦嘛，好像我们要常常提敌基督嘛，就跟两个有什么分别？我很简单地告诉你们，撒旦是属灵的、灵界的，这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个变成那个撒旦。撒旦是什么？撒旦是从开始圣经里已经有了啊，从创世纪开始，撒旦有话，夏当夏娃，对吗？啊，然后到启示录里边也有讲到撒旦，就是整个圈宽的整个新旧约里边都讲到撒旦，只是我们没将它收立起来去看整个撒旦。但是敌基督呢？敌基督不是，敌基督是当都是在新约里边提到，尤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约翰一书、启示录三本书里边提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一书第一章里边就提到那个敌基督的事情啊。撒旦是什么？撒旦是灵界里面存在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形态出现，但是敌基督就有了。敌基督是活在人间里面，有具体的人跟团体跟思想跟人物的体系里面出现在我们当中。敌基督的后面的背后就是撒旦，所以大家有一些观念是了解哦啊，撒旦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说我们在今天生活在这个今天的世界里面，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说，小子啊，你现在是末世了，末世的世界的，你们曾经听过那敌基督的要来，你们从前听过敌基督要来，对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当念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猜了谁是敌基督，来了没有，我们就猜。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在那个东欧那个什么什么华沙公约的那些主人国是敌基督，后来不是啊，后来看见的圣经不是啊，这个圣经你们觉得那个敌基督要来，将来来了没有呢？约翰说已经来了，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讲了有敌基督已经出来，不是将来要出来，我们还在等啊。你说耶稣再来就还没来，好，对吗？我们还等耶稣再来，但是有人觉得敌基督好像要快来，但是约翰说不是，敌基督已经现在有一些好的，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同意吗？约翰就是说，你们以为敌基督将会来吗？但是我告诉你，有好些敌基督已经来了，那就我们要人生要思想啊，谁了？他怎么来了？来干什么呢？现在在我们中间吗？啊，不是，你们看左右，我的弟兄姐妹啊，不是，现在就是敌基督已经在那个世界里面。从约翰那个时候，他已经说有好些敌基督已经来了。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末世已经到。好，然后第22节里面，他是谁呢？他是撒谎的，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他是不认识父跟子的。这个是敌基督。他是谁呢？他是凡灵不认识耶稣的，就是敌基督的灵。你们听啊，从前听过他要来，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了，已经在我们中间里面了，已经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们以为他还没来，他说这是灵，是不认耶稣基督，也不认是不认承认主父跟主的，那个是敌基督。那个不认敌基督已经在世界上，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这是敌基督是什么呢？ 是迷惑人的啊，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的迷基督。那现在圣经告诉讲什么呢？讲两个观念，撒旦所推动的，所背后推动的那个敌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已经来了，不要不是等到他来，他已经，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说那个敌基督已经来，已经在了。那现在在不在呢？我相信在，等阵子我跟你分析一下。那是什么呢？这个敌基督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不相信耶稣的，不是无神论的那个人，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目的是说什么？迷惑人，就是敌基督要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他好像是讲真理，但是他的真理不是真理，他讲的好像是耶稣基督，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讲的是我们跟我们信仰有关系，他根本不相信我们信，他是用他的巧言花语来迷惑我们跟随他，那个是敌基督。所以往后我再讲下去的时候，我就我先讲几段经文给你有一些背景哈，就是说启示录第十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他看到一个大妇人哈，披着日头载着那个月亮，带着十二个星的冠冕，怀孕了，他生产了，有一些大龙有七个头，哎，不是，有。对啊，没有跳啊，要就是这个大龙有七个头，有十个角，有七个冠冕在里面。那先记下来，等下我就跟你们一起讲但以理书里面所形容的，跟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事，它有这个大红龙，有七个头，十个角，七个冠冕。他生了一个，那个妇人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用天讲辖管万国的。你看现在有谁可以掌管万国呢？美国没有，美国不可以，美国已经最伟大了哈，是不是？现在那个加税的问题搞得全世界的乱七八糟了，美国人来跟川普总统来和谈的啊，不是全世界啊，不是万国啊，但是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在将天降来管理万国，要提到神的宝座里边，他在里边被养活了1260天，记住，他被养活了1260天，下一个，下一个，但以理书。那这个是讲了敌基督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但你看到晚上看到的异象，看到异象里面有四个野兽，四个大兽从海里面出来啊。我讲就是说刚才不是讲敌基督嘛，敌基督跟敌基督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好像基督，但是仿后基督。有两个上帝事情，耶稣基督是受约翰的赞礼嘛，耶稣基督是说从水里面上来对吗？啊，受浸的时候，约翰跟他施浸的时候从水里面上来，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介绍他是约翰，施浸约翰介绍他这是神的儿子啊，受从水里面上。那撒旦也是一样，敌基督也是一样，他出场是什么？从水里面出来，那个兽从水里面出来。然后第二，耶稣基督在地上里边干了三年半，传道了三年半，兽也是 在他的存货也是在一宅两宅半宅三年半42个月，我反正你记住42个月，我解释给你的，就是说，然后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受苦，钉在十字架里面，那个受，启示录里面也讲，那个受曾经受了伤，耶稣基督受死之后埋葬，复活了，然后这个受曾经受了伤，也曾经伤口愈合了，好像复活一样。那你看这个对比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耶稣基督的表现跟那个敌基督的学耶稣基督的表现好像很相近，耶稣这样做他也是这样做，所以耶稣基敌基督是仿后耶稣所做的事情来迷惑我们。很多人讲圣经也是一样，他讲的不是真理，但是仿后我们所讲的真理，听下去好像道有道理，也是神的话语，其实不是。好了，再讲一个，那个四个兽，哦，不，讲的没有没有，我你站你来看啊。第一个兽是狮子，那个狮子里边有鹰的翅膀，那么解析呢？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万兽之王哦，哈，对吗？最凶猛的一个狮子。啊，鹰是什么？鹰是空中最猛的那个禽兽，禽了哈。所以说，地上最猛的野兽狮子，空中最大的那个鹰，都合在那个那个兽里边啊。就是所以吧，所有天上地上所有最威猛的兽都合在这个兽的里边。但是你看怎么样呢？他近看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狮子 的翅膀掉下来了，就说最英猛的那个兽狮子跟鹰的翅膀都在他里边，但是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翅膀掉下来了，然后站起来好像两脚站立，好像像一个人一样。为什么要得了人的心？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那个狮子站起来会怎么样，有没有看过狗啊？你家里养了狗，逢上四个长牌啊，都很凶哦。如果你靠近，啊，这样的，它不会站起来凶你的啊，对吗？不会啊。有没有看过一个狗站起来凶你的？你欺负它的时候站起来啊，怎么样？没有啊，就是趴在里面才准备咬你啊。它站起来就是跟你做朋友，很软弱，它没力量的，就靠你的腿站起来，没有攻击的力量。就是说这个狮子本来它在趴在里面，有狮子是万兽之王，有鹰的翅膀是万禽之王，满有天上地上的力量的人，当他站他的翅膀掉下来站起来好像人一样没有力量，那个兽是这样。第二个兽是熊，很凶，但这个熊是旁趴着坐在里边，然后口担着三根的肋骨，那个三根的肋骨就好像比方那个熊消灭了三个国家。第三个是炮是什么？炮是跑得最快的，我相信所有动物四脚的动物跑得最快是炮，对吗？好，炮是什么？那个炮上边有四个鸟的翅膀，了不起了吧，对吗？炮本身已经很快的动物了，他还讲着四个翅膀，有四个头啊，哦，我不晓得怎么解释这个，对，就是说这个炮是代表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里面。下一个是第四个那个野兽。第四个野兽跟前边不同，但你说看到异象，说我夜间看见第四个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极其强壮的，大有力量的，有大的贴着牙齿，要听吃嚼碎，信上用脚来舔打。你有没有看到但以理引用第四个咒那么威猛？他他是从来没看过，跟前面三个咒都完全不同。他看的时候非常可怕，他没有形容他是怎么样，但是他告诉这但以理说的非常可怕，因为他极其强壮，比上殿三个兽更有力量，他牙齿是贴牙齿，他咬的时候什么都会咬碎，对吗？然后在咬碎剩下的用他的脚浅达他，他与前面三个兽都不同，因为他有十个脚。问题就是这样啊，赶紧跟你们分享。那个十只脚里边中间有一个小的脚，留意这个啊，那个脚上面三四个脚有先前三个脚都给拔出来了，那个脚有眼睛，好像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小孩记得这个形容，这个形容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听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人解释这个十个角都是欧洲的十个国家，那个小的角是欧洲中间的一个最小的国家。欧洲中间最小的国家是谁？是什么？猜到吗？啊？梵蒂冈。梵蒂冈。所以有人解释说，那个敌基督里边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四个兽最猛的是第四个兽，第四个兽有十个角。今天欧洲里的十个国家都是强国，强国里边有一个非常小的国，这个角在这个三个十个国里边的中间一个非常小的角。梵蒂冈现在拥有多少人呢？不知道，反正很小。我举一个例子啊，反正我要解释那个刚去世的那个 Pope Francis。 Pope Francis 我收到一个短信，这赞那个Pope Francis。 Pope Francis 多好啊，他救济常常救济那个穷人啊。他死了之后，他的遗产有多少你知道吗？没有，100块美金，100块欧元还是100块？你是多好多廉洁那个教宗啊！我说罗姆斯一毛钱都没有。我如果我是教宗的时候，我干嘛要一毛钱呢、啊？对吗？我现在要钱呢、啊，我开车回家我要油钱呢、啊，没有我开不就车啊？教会你给我油吗？我今天没饭吃了，你教会养我吗？我今天没房屋住，你教会要给我房子吗？我今天病了，我推着轮椅的，你教会要给我吗？没有啊，就是我都有花钱的，所以教会就给我神水啊，我才可以活下来，我才有养孩子，我才有养家啊，对吗？我说我给、教会你说1000块钱不够啊，2000块不也不够啊，要几千块钱啊，都是要钱才养活我家。如果我是教宗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有100块钱对我已经有100万了，根本我不会花一分钱嘛，对吧？我为什么要讲的这个？我说梵蒂冈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信经里告诉我们告诉我，这个国家管理一个十个角，梵蒂冈旗下有13亿的信徒。有哪一个国家除了中国，中国应该现在应该没有14亿了吧，有那么小的梵蒂冈管理，我等一下去告诉你怎么管理啊、哦，你就觉得这个梵蒂冈是怎么样管理全世界里面13亿的信徒全都拜他， 纯粹跟随他。我等就是引用梵蒂冈的文献告诉他，教宗的权力是可等的大，对吧？所以好了，打个比方，那个 Saint Francis 就说我们要收所有的难民啊，鼓励你们收难民啊，收这个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国家里的难民，你们收了点。你觉得梵蒂冈收了多少的难民呢？美国收了多少难民我不知道，我们美国也收了很多恐怖分子啊，现在要赶出去了。梵蒂冈收了四个。哎，你家里边都会收了四个啦，你家里可以容纳四个了。我有一个弟兄，他儿子是宣教师，3-4年前死掉了。他有两个小孩，一个男的一个女。他死之前，他两夫妇有个决定，说我离开了，我希望我太太继续收养小孩子。我佩服他，他是中国人的，他是中国人，他是我弟兄的儿子。他娶了一个美国的女孩子，生了两个，现在收养了三个。5个小孩，一个家庭都养了5个小孩，一个梵蒂冈养了4个难民，你叫整个呼吁全世界收难民。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小的角三角里边有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听几个？再一个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不行，不是说这不是三个没讲的这个事情，这个资料在手机里面。好，如果这个小角是指的梵蒂冈的时候，我觉得这应验到启示录里边跟但以理书里边所看的意象是什么了。啊，敌基督是谁？我大胆说，就是那个小角的欧洲中间那个最小的国家。这个国家很特别，没有军队，没有power， 但是他拥有全世界13亿的圣徒的 power， 完全控制他。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边，我先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他上了个男孩，这个男孩养了1260天嘛，啊，1620天就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是42个月，42个月是一宅两宅半宅三年半就等于42个月，42个月就等于1260天，对吗？很简单。好了，怎么算呢？就说如果是算天主教的成立是在中世纪582年开始第一个教皇出来，然后42个月三年半40个月等于1260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天等于一年，一年等于一天，如果这样算的时候就1260年，583年538年开始教宗，然后到1798年加上1260年就等于1798年。1798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罗马天主教已经成立了，然后一直发展到1798年，那个时候是拿破仑攻打罗马，将罗马的教皇抓住了。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没有教皇，那个是结束了那个时代的罗马天主教。所以这三年半42个月到1798年，那个时候没有教皇，结束了，不等于是，而现在还有天主教皇， 那为什么后来要继续呢？就是梵蒂冈渐进力气来的时候，拿破仑过去的时候，梵蒂冈继续有他的教皇，教皇就说他早期的天主教，他有他的权柄。我们听说很多天主教的中期天主教的那个黑暗的事情，对吗？那个时候什么教廷里边讲的很多很多那个黑暗的事情。有一名意大利著名的耶稣会的神学家跟那个红衣主教，他的名字是 Robert Bellamy，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个红衣主教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一个红衣主教，再讲一句话，就说所有神的名号都归于教皇，所有神的名号都归于教皇，因为教皇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他在地上有教会治理权，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红衣主教讲啊。然后呢，在那个这个话是在他写的那关于教皇的争论的那个文章里面讲，说教皇拥有所有神的名号都归于他，他是地上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他拥有所有的管理权。下一个，再下一个，两个下一个，还有两个，再下一个，这是。现在新的教皇是梁十四嘛，对吗？啊，利欧十四，上一个是利欧十三，利欧十三是1890年发表了一个基督信仰的智慧这篇文章，他讲什么呢？讲教会公民的责任，他讲到天主教的观点说，罗马教皇是教会最高的领的导师 teacher， 信徒应该顺服上帝，如同顺服上帝的完全顺服教皇的教导，对吗？再一个，基本是教天主教最权威的解释他的信仰的一本书，你现在可以上网去找，其中第882条里面怎么讲呢？教宗就是教王哦，啊，教王是罗马天主教圣伯多禄的继位者，是主教和信徒众人当中永久可以统一的中心的基础。事实上，罗马的教宗是罗马的教王，以基督的代表和整个教会司会职务的名义，对教会有完全的最高的直接的普遍的权利，可以自由的使用。这是今天天主教的那个教义的书，天主教教义这本书里边有很多的条文，第8882条里边讲的，就是说，那这个是罗马主教，罗马的教皇是跟那个圣伯德洛的继承者。什么叫圣伯德洛呢？圣伯德洛是天主教将圣彼得那个翻译成圣伯德洛，伯德禄，这个名字是圣彼得。他们相信耶稣所讲的，你再不叫做西门，你不再西门，你叫彼得，因为教会要建在你的磐石上面。他相信这个话，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是耶稣基督将彼得的名字叫成小石头，对吗？教会是建立在基督那个磐石里面，不是建立在彼得这个小石头里面。天主教今天的解释不是 这个话是耶稣基督亲自说，教会要建立那个彼得 Petrus， 所以那个圣伯多禄就是那个彼得，教会是建立那个彼得上面，所以第一印的教皇就是彼得，所以今天的教皇是承继了彼得那个教皇的位置，那是完全错的啊！今天为什么有教皇？因为有彼得。彼得是谁的？谁的？彼得是耶稣亲自说，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你的身上。当然，耶稣将彼得的名字改成彼得 Petrus， 是小石头。但是耶稣跟着说，教会要干建立在磐石里面，那个磐石不是彼得，是耶稣基督，对吗？不能搞混。但是天主教现在不是说那个磐石那个石头就是彼得 Petrus 就是石头，基督教会就建立在彼得里面，彼得是第一的教皇。今天罗马梵蒂冈那个圣彼得教在教堂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对吗？你去那个是彼得来说，那个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就是说今天的教皇是耶稣基督讲明是将磐石将教会建立这个教皇里边，你衍生这个意思吗？所以教皇是什么？教皇是在以基督代表整个教皇，他的牧职他的责任是什么？是要完全的最高的直接的普遍的权利去掌管整个天主教，教皇可以自由的运用他的权柄。所以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奇怪啊？整个欧洲的十个大国里边，那个中间那个小国没有军队，那个小小人的那个小国，他可以控制整个世界13亿的信徒。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呢？复活节我们看到圣 Francis 不是主持最后的那个崇拜礼撒吗？推着轮椅在那边扶着他在念嘛，念完之后第二天就死掉了。前天还跟着我们副总统 Vance 在交谈，我就讲笑话说，哎 ，Vance 不是气急了我们教皇死掉了吗？不晓得跟他谈什么啊？那前天还得跟他见面呢、啊，然后过一天他主持这个大日弥撒了，然后星期一天都离开了，对吗？所以我就跟他离开，我就想到，哎，那个教皇是谁？为什么这么权柄？我然后最上一张，最上两张，我这个他们最上。好，中世纪里面的教皇，我举一个例子，你们还没看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叫那个伽利略嘛，还记得吗？那个意大利的著名的科学家，一些神学家，他发明了，他不是发明，发现了那天文上的那个现象，也发现了那个地球是圆的，没听过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是圆的，会自转的？是那个伽利略他发现的，因为他发现这个跟天主教的教义不同，所以将他天主教有一个机构叫宗教审判所，宗教审判所就等于天主教的那个法最高的法庭，可以定所有人的罪啊。所以将那个伽利略，因为他发现那个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着太阳自转的，那个理论跟天主教的信仰不同，所以将他 excommunication 是开除他，然后将他终身监禁在监狱里面死掉。那我举几个例子，然后文献里面说，在中世纪里面，天主教杀害了超过500万的信徒，然后你看到黑暗的时候里边，天主教不是买赎罪券吗？听过了啊？你看马丁路德的自传里边看到，哎呀，我兄弟死的，他现在很痛苦，是那个财主一样。那、啊、你买赎罪券啊？ 买赎罪券就可以为你一个地兄弟在那个地狱里面那个痛苦免去了，所以那个赎罪券就在天主教里发了很多财的啊。你为你爸爸还没信耶稣，他为他死的时候在火炉里面很痛苦，你就跟他买赎罪券，你捐钱在教会，然后你爸爸就没有那个在火炉里面那个痛苦了，免去他的痛苦了，哇！然后杀了很多跟他信仰不同的教皇下令要将他开除受刑。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的判词里边其中一个例子，在第二章这40篇里边所讲到，全世界的那个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是所有地方的天主教都吃了一个宗教裁判所，这是审判所。在西班牙的宗教审判所里边有个统计数据里边，一共在那个时代里边砍了31912人判火刑消息，然后241450人被处了重刑监禁、财产没收、鼻翼劳改。所以他的统治方法在中间里面，在黑暗时代里面，难怪乎那个宗教改革很多人啊宗教改革的那个马丁路德、加尔文、John Wesley、浸信会的Roger William、信共会的 Thomas Cannon， 这些人都指出了教皇统治下的罗马是圣经预言当中的兽跟敌基督的势力，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为什么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要改革宗教改革？就因为他们看到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所统治下的天主教是圣经里面预言的兽跟敌基督，所以他起来要改革宗教。弟兄姊妹，好了，这个黑暗时间过去了，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天主教有做这个杀营的事情，也没有将人杀掉，改了，改成一个很温柔、很和强、很有爱心。我们的教皇常常到每个地方里边探访，尤其穷人啊。你看到我等下给你一个照片，看那个 Saint Francis 的做了是什么东西，给人的印象和天主教很爱人、很照顾穷人。我告诉你，今天上去选那个Leo 十四用了多少钱知道吗？选举啊，全称新的教皇关起来4天，他们发了多少钱？你上去 AI 里面查，我不告诉你，你上去去查，所有 AI 都告诉你了，说发了多少钱？4天，他4天的四川还是选了4次嘛？选了4次，几天嘛？反正很怪，一开始选举的几天。就选出那个六十四出来了，对吗？啊，发了，有人估计是800万，有人估计是最少500万。你说救济穷人吗？如果是100万，帮助很多人哦，对吗？你吃个大主教可不可以吃饭盒？可以吃个面条可不可以？啊，几天呢？熬七个面条就可以了，哈，熬七个饭盒就可以了。我不晓得你们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吃什么，是 Table Texas 的牛排吗？啊，如果是要炒他鱿鱼啦，我们全部要给他给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吃Table Texas 的牛排啊，100块钱一份了、啊，不会吧？最多来个饭盒，多一点菜嘛，对吗？那他为什么他会发几百万去选举一个教宗？那几百万可以救济多少穷人呢？如果你们是怜悯穷人的时候，不管这个，不管，这是他们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那蓝怪服人怎么去看啊？教皇呢？啊，所以说预言在天主教的体系里边，用着宗教的外衣收敛的亿万的人敛财施行着空虚的教会，让他们离开真道啊。然后我再翻下去的不讲太多了啊。好，这下是两个照片，这边。好，第二，除了他们刚才所说的，在最大一个错误的地方，就将神的律法改了，这就是基督教的实践跟天主教的实践。这是圣经啊，我们相信的圣经是66卷的圣经，对吗？这是我们相信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改，不管你翻译是中文还是希腊文还是俄文还是德文，都是同样的那个字。但是天主教不是，天主教除了66卷的书的时候，还有赤经、唐经加上去在旧约里面。天主教不是，但是有这个，有玫瑰经，有这些经文。然后最明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将摩西所颁布的十诫改了。我等一下为什么改？改了什么红的那个第一条没改，就是唯一真神啊的恩颂天上万有之主，都是一样啊，都是意思是相近的。第二是我们的十诫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条没了，天主教的十诫里面没有。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神的名，他改成第一条，不可以妄用天主的圣灵以做虚假的事，差不多了，都可以了，不要妄称神的名啊，都大意没有改了。然后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正日，他改了什么呢？当守主日为将人兼礼日。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赞成守安息日哈，啊，我们现在是守什么？礼拜天。为什么我们守礼拜天啊？不是安息日吗？不是守安息日吗？安息日是哪一天啊？礼拜六啊。为什么我们崇拜不是礼拜六，是改为礼拜天啊？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对吗？我们纪念耶稣复活，比纪念旧约里边这安息日更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崇拜是改成礼拜天，不是犹太人就改成礼拜六。但是我告诉你，摩西讲的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啊？摩西那个时候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六天是放假，你们停下所有的工作来敬拜我，那个是安息日，对吗？所以十诫里面说你们纪念安息日，是因为你们要纪念我创造天地万物第六天休息，所以这个圣经没改，到今天都不改。你守你的礼拜天，我守我的安息日，没改。安息日会的人守礼拜六，没改。犹太人守的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没改，这个圣经不改。摩西那个时候是讲的是安息日，不是讲的礼拜天。为什么天主教的将他的礼拜六的安息日改成守主日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受，我上次不是告诉你吗？为什么我们耶稣基督受难是礼拜五呢？我算不出来。这是天主教搞的。如果礼拜五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礼拜天应该礼拜一耶稣才复活，对吗？三天嘛。三天三夜了嘛，你怎么算？所以我上去告诉你，耶稣是最礼拜三守最后的晚餐，耶稣没有守逾越节的晚餐，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宰羊，对吗？圣餐也是，耶稣守最后的晚餐，那个杯是葡萄酒，那个饼是无酵母，不是耶稣的肉，也不是耶稣的血。现在天主教的守圣餐，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肉。当 全副祝福完了之后，这个饼就变成耶稣用，这个杯子变成耶稣 的杯。你知道我师母有一个表，有一个 表姐夫啊，在波士顿，现在在过世了，就圣公会的牧师。我有一次在跟他一起参加他的崇拜，他派主餐嘛，他用是葡萄酒，他有一个大碗。完了之后，他带我去波士顿那个校区里面看。我说：“表姐夫啊，你喝完那么大的杯子葡萄酒还开车吗？不然让我来吧。”我说：“哎，可以可以，我习惯了，每次手指上最后剩下的我都喝，我为什么你不要扔掉它呢？要喝了？不可以，它是耶稣的血啊，只有我才可以喝啊，你们都不能喝啊。”但奇怪，他说这个葡萄籽，这个葡萄酒啊，它是酒的。那葡萄酒当我祝福完了之后，就变成耶稣的血，莫名其妙。耶稣派最后的晚餐那个葡萄籽啊，耶稣还没死掉啊，耶稣还没流血啊，耶稣没有割那个手钉下的血给你喝啊，没有啊。如果这样子，你就喝耶稣的血啊。最后还有一个异端，就是小群，这里有没有小群的会啊？不然我要得罪你。小群不是易脱生吗？小群的即行易脱生的人不是李强寿吗？李强是死掉了，前几年在台湾死掉。他写了一本书，你上网去找，我没骗你。吃饭的吃，主耶稣的主，这本书很薄，我现在找不到，我有一本。他说我大还是耶稣大？你说当前耶稣大啦，我虽然老牧师，但是我对他是永远就是耶稣大吗？这不是，我比耶稣更大。你怎么解决？因为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饼，我喝耶稣的血，我吃耶稣的肉。哎，我吃了肉，我喝点水，是我比你大吗？对吗？哎，时间到了，我还没讲。但是我李强寿这样解释说，我比耶稣更大，因为我吃他的肉，我喝他的血，那这是异端。所以就说，然后呢，他加上去就像第十条，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它分成两条，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吃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就凑成十条了，对吗？十戒。天主教也是十条，基督教也是十条，他将一条拆成两条，删掉一条。那为什么他删了第二条呢？你有没有去过天主教的礼拜堂？有什么感觉？我常带弟兄姐去啊，我常让认识天主教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实际上是光秃秃的，没东西的？天主教的实际上上面有个耶稣啊。荒谬，我们的十字架没有耶稣挂在上面了，为什么？不见了，耶稣复活了，死掉了，已经升天了，不再挂在十字架里面去了，对吧？天主教的十字架是什么？总有个尸体在里面了。有一次我在米兰参加看一个很大的天主教，黑妈妈的人，我进到前面说，哇，吓我一跳，一举头，那个十字架是那个脸很天主教里人很大很黑的。这个十字架，他的这斜的这个十字架，那个顶个人那么大的那个耶稣挂在这，一看，哇，吓坏你！他的十字架里还有耶稣在里边呢，你为什么掰一个，还在耶稣还是挂在十字架，还是接挂了几个小时，他已经死掉埋葬，已经现在升天了？还有，整个礼拜堂很多偶像，不管是玛利亚了。圣彼得啦，圣 Thomas 的，圣约翰的，什么东西，还有圣什么？哇，所有人，那些偶像是什么？你看到天主教的信徒上，一见到门口，哇，这个像买一个蜡烛，点了就在那跪下来祷告，拜呀、啊！你看那个新的主教一出来，梵蒂冈出来最多的、最卖的、最多的是。那个小小 的木偶是那个利欧十四那个像，那个手工那个东西卖的，每个人买一个回去。难得去的梵蒂冈嘛，难得参观的那个看到那个新的教宗嘛，然后街边卖那个他的宫，那偶像，他的那个像，买个回来就纪念嘛，对吗？对吗？因为方便他拜偶像，因为他方便他拜教王，所以将第二条取消了。你不好挑个偶像，天主教上界所有都是偶像，教会教堂里面都是偶像，他们都是拜，他们不是相信真玛利亚，不是相信真理的，不是是拜教，就是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所以继续讲下去，还有下去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下一章是什么？哦，这是 Saint Francis， 可以允许我讲多一点吗？要讲的 Saint Francis， 我的血压要高一点。Saint Francis， 我讲他两点。第一点，在2013年7月29号，我记得他刚当选。他13年7月29号，圣方济各出席了巴西的世界青年大会，坐飞机回到梵蒂冈，在飞机里边接受记者的访问。请问是怎么回答记者的访问这问题呢？他说，关于同性恋的问题，要表示如果某一个人的有同性恋，并且寻求上主的善意，上主是他们敬服上帝咯，啊，我是谁可以论断他？ Who am I to judge？ 你听清楚吗？他飞机上告诉记者说，如果有一个同性恋的人很善意的寻求上主，我是谁可以论断他吗？那很记好啊，这个很 tricky 啊。圣经不跟他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吗？对吗？我是谁？我是牧师都不可以论断你啊，对吗？对，你是大牧师都不可以论断我啊。圣经告诉我们不能论断人啊，教宗也是，我是谁啊？怎么可以论断那个同性恋的人呢？对吗？对不对？表示一下，对不对？对呀，没错啊。还是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很善意去追求上主啊，我怎么可以论断他呢？那个 tricky 的说，撒旦对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的，而且将石头变成饼，可以吗？这个上帝的话，撒旦用上帝的话试探耶稣，对不对？耶稣当然可以啦，我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啊？啊，我是上帝的儿子，怎么将石头变成饼啊？如果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这样子回应，也是不错的啦。但耶稣不是，耶稣用上帝的话来回应他，不可以试探上帝，对吗？教宗也是用一个同样的话，就自己的话说，耶稣不是那个人很善意追求上帝，我是谁可以怎么论断他呢？这等于撒旦去引诱夏娃，用上帝话，神真的这样说吗？他没有否定神说对夏娃讲什么话，他没否定，他只是问神真的这样子吗？哎，这个撒旦的狡猾，撒旦的 tricky 的问题这样，所以夏娃就受骗了，所以听的人也受骗了。教宗说，我们怎么可以论断同性恋的人呢？那论断跟判断两回事，我不可以论断你，圣经告诉我不能论断人，但是我否定你的罪恶，我说的你犯罪，你做的不对，不管你是我的老爸，你是同性恋的，我说同性恋是不合圣经，你是不对。那教宗的将这个问题说，我不定 同性恋的罪。今天我们不暂停同性恋，因为它是罪，但是我不暂停它，不等于我论断它嘛。你将这个论断的权变成审判的权，对吗？所以这个话一出来，那年我听到，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听过教宗会这样对同性恋的肯定啊，所以引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响，教宗改变了啊，我不讲了，聊了很多。另外一个，2016年5月18日，圣三世在圣彼得广场里面演讲，是说神是所有人的父亲，无论是拜偶像，无论是不相信神、不承认罪人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神爱世人，对吗？神爱世人不等于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没有相信他，没有悔改，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神爱你，你没有相信我，你怎么可以跟我跟我一个圣洁的天父有关系呢？不可以啊！他就是这样说，神这样子就是，不管你是相信的、拜偶像的、否信的，都是神的儿女。这是教宗里边一个问熬了上帝爱世人的那个信念。如果简单来说，没时间了，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呢，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呢，所有人都可以得永生呢，干嘛我们要教会呢？啊，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呢，让人相信耶稣的永生啊，对吗？我不讲了，对吧？啊，然后不讲了，讲这个。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是教宗跟那个摩西的信徒洗脚，可怕吗？不可怕，摩西林也得救，摩西林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跟他洗脚，跟他洗脚是认同他呢，对吗？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继续讲。所以一讲到那个圣三世的时候，我很气，就是说还有很多啊。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教宗不是一个，我觉得你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敌基督的一个法则，今天已经离化了很多人，因为他拥有上帝的名号，他拥有比耶稣基督更大的权柄，他可以全自由的控制全世界13亿的天主教徒。我不是说天主教徒不对，天主教徒也有很多信耶稣，也我相信很多人都得救，但是一个教皇梵蒂冈这个 system， 我觉得是个敌基督的。最后一点，不要回去。保罗说，那时候不发的人显露出来，主耶稣也亲口用口的气灭绝他，要将您的荣光废掉，要死而死，要使一切不相信真理、倒喜欢不义的人都一定罪。明天我还是第一句，愿归于主的人，以基督的定在，不是不信的人在教会，披着羊皮的狼，披着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不相信耶稣；披着相信耶和华的，但是抵挡耶和华。这是在基督教也是。在天主教更明显，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机构，成为一个国家，梵蒂冈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好好读圣经，好好分辨谁是真，谁是假，不要别人翻开圣经上主上主的那个，人家是野心。所以我觉得 已经约翰离基督已经在已经来了，约翰那个时候已经今天很多人说我今天只讲天主教啊，我没了解天主教，天主我在禅定当我做了一些比较圣经来说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谢谢你，我们活在一个混乱抵挡你的世界，求上帝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仰望我们靠着坚定的话来抵挡撒旦的攻击，敌基督的拥抱，让我们教会更纯洁，更单纯的跟随我们，让我们的福音更自由的传遍世界，让更多人得着永生，不是进到地狱。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